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活在耶稣里事工的孙摩西传道，他系统讲解耶稣真理，并引导你在实际生活中效法主耶稣，成为门神祝福的忠心仆人。
观众听众你好，我是活在耶稣里微时光网站的孙摩西传道，今天开始给你讲解耶稣的命令，你们必须重生。第一讲是讲重生命令和约翰福音。讲到重生呢，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出现并不多，在旧约这个词直接讲到重生的话没有出现，而是表达另外的意思。在约翰福音当中提到了，在保罗书信还有其他书信当中也提到了，次数很少。那么为什么讲重生？很多信徒对重生的概念也很模糊，所以我们要将耶稣真理方方面面的经文汇集起来，来讲重生的命令。所以第一讲我们要讲重生命令和约翰福音的关系。首先看一下重生命令相关的经文啊，悔改与重生呢，悔改与重生是在约翰福音书3:1-21，马太福音3:2、4:17。命令是出自于约翰福音书第三章。讲到悔改呢，是出自于马太福音书第三章，讲到施洗约翰说的，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啊，主耶稣后来重复这句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为什么要重复？悔改和重生的关系如何呢？我们会专门分别一讲来讲解。这里主要是讲经文告诉你，圣灵与圣灵洗的经文就更多一些，在约翰福音书3:1-8，1:33，20:22，马太福音书3:11，24:49，使徒行传1:5-8，2:1-4等等。保罗书信当中也有一些圣灵和圣灵充满的经文，我们到时候会全部汇集来讲解。这里呢，想将主要的经文给你摆在这里，你可以用手机在视频把这视频拍摄下来，或者你收听语音节目的话也可以重复的收听，来先看这些经文做一个预习。讲到重生呢，我们讲到刚才提到了很多信徒很模糊，所以会引起一些提问或者是思考。我在这里列举一些主要的提问，希望你来思考。第一个讲到了比较旧约信徒的得救与新约信徒的得救的关系，相通点是什么，不通点是什么，旧约得救是如何的达到的，新约得救啊，新约圣徒我们今天如何得救呢？在这里我会提到一个人物叫尼哥底母，这个词是在约翰福音书当中提到的，其他三部福音书没提到。而这个人呢，我首先讲一点，他要比我们现在一些信徒的信息和行为表现好的许多，这是个挑战。为什么？到时候我们会详细展开讲解。重生与得救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有些信徒可能就更模糊了，他认为得救就是得救了，为什么要重生？或者重生得救应该是两回事吧？那么就会再进一步问，重生在前还是得救在前？啊，有人就想，啊，牧师讲到了，一呼召，我举手了，然后呢，牧师或者传道或者教会同工带领我做一个举止祷告，那时候我就得救了。再需要的就是参加受洗班，了解洗礼的意思，在教会的洗礼日接受洗礼，就算正式成为基督徒了。重生可能是在我 生命成长的某一个阶段达到的。或者有人讲，我重生在前，得救在后，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在这儿呢，只是给你一个最直接的一个答案，到时候我会详细展开讲。重生得救就是一回事，就像这个手，手心手背有区别啊，有不同的说法，手心手背都是手。重生必然得救，你得救你必须重生。我会专门用一讲来与你详细的分析。又一个问题，彼得和门徒是在什么时候重生的呢？是在主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想想不对啊，彼得后来三次否认主。那么在主耶稣复活之后，主耶稣对他们吹了一口气，然后说你们要受圣灵，这时候是重生了吗？因为受圣灵，究竟有没有受圣灵？还是在五旬节时候受圣灵的洗呢？我们会详细分析。这里有讲到，我们有没有重生得救呢？重生得救的证据是什么？这问题更大了，因为很多信徒不考虑这个。就像我前面讲到的，做了爵士祷告，受洗加入教会就行了，只要我每周去教会参加主日崇拜，或者愿意更多的时间参加主日学，周间参加查经或者更火热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参加教会的服事，就自我感觉良好，这是重生得救的标准吗？有些信徒可能在学圣经当中对比自己的行为感到有些疑问了，我究竟有没有重生呢？有没有得救呢？我们会详细给你带你来考察圣经。讲到重生得救，就离不开约翰福音，因为这是约翰福音书当中提到的命令。那么我们讲到约翰福音书呢，我们要讲到一些它的特色。讲特色之前，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些解经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性。这里讲到，不论是对福音书还是对旧约新约66卷书的解经，记住一点非常重要，圣经提供第一手资料，圣经提供第一手资料，要从圣经当中找答案。凡是圣经之外的这些资料并不见得是准确的。我去过神学院，要写很多的论文，大论文小论文，长的短的对于卷书还是怎样写的，说你要你自己的评价特色引用等等，就要找答案，找一些证据了。看到一些人引用，这是来自 A 作者 A， 那作者 A 从哪引用的呢？从作者 B， 一个一个引用，可到最后是哪呢也说不清楚。因为在旧约当中，如果我们讲历史的话，以色列是个活化石，他们的历史和圣经讲的历史是平行的，有很多的吻合，就不用讲了。但是人物记载，你可能主要的人物有考证大卫啊，摩西啊，这以色列历史当中很清楚的。但是讲新约，比如讲主耶稣，记载是非常非常少，除了圣经以外。当时那个时代的一个犹太人历史学家 Joseph， 他有少许的记载，也不是完全的。不要说古希腊的文人和罗马帝国的政府官员，他们没有什么记载，即使当时有一笔两笔的记载，可能过后就消失了，没有了。所以今天我们要从圣经66卷书当中彼此的引证关系分析来见证圣经的内容。比如我们讲到了笔录者，圣经笔录者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那么约翰福音，他是这个福音的作者，他的名字也出现在马太、马可、路加书当中，毫无疑问他是耶稣的12个门徒，而且是核心圈的核心圈的3个门徒之一，彼得、约翰和雅各。所以在这儿我讲到圣经笔录者是在圣灵引导下选择重要的教导和事物，有很多的省略，省略很多， 圣经内容很少一部分重要的摘出来，有很多的省略，重要的是说三遍，记住这两个字，省略。我在下面会讲到一些，举些例子，主心爱的门徒和他特殊的使命。讲到这儿呢，我要给大伙读一篇圣经的教导，这是在约翰福音书第21章最后一章。如果你们打开圣经，我是在手机上打开一下就可以看到。这些教导很有意思，为什么呢？主耶稣和彼得对话讲到了爱不爱我，有三问三答，然后主耶稣让他跟从他，要双手被辫子套上，要走窄路，要去吃苦。那么彼得就想在核心圈当中找一个最重要的门徒约翰，与神来讨价还价，或者是想知道那个门徒怎样。21章21节讲到，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我在前面再读一下，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可以看见约翰和耶稣的关系，这彼得还得通过约翰来问耶稣谁卖耶稣啊。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我们做同工做侍奉常常会有比较啊，彼得也不例外。耶稣对他说，我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他什么时候来的呢？他来的时候就是在拔摩岛的黑暗当中，苦难当中，耶稣向他显现，给他一个可怕大而可畏的启示的时候，他看到耶稣的那种威严的那个容貌的时候，他吓死了。耶稣在他身上按手，使他清醒过来，给他命令去写。所以他写的时候，最后我们看到他讲到什么了，为这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要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耶稣所行的这些事还有许多，若是一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省略省略省略再省略，把重要的记录下来，因为神知道我们大脑有限，重要的记录下来才好学习耶稣真理。而这心爱的门徒，特别在约翰福音书，在旧约的律法书先知书当中，除了少许的有些暗示以外，大多数他不写作者是谁，因为这作者就是神嘛，神说的，神启示的。保罗书信是个例外，保罗有时候专门讲这是我写的哈，我的字很大，是为了防止有人假借保罗的名来欺骗信徒。所以这位信徒你可以从他的约翰福音书你详细去看，详细去看，隐隐的看到他在当中隐去了他的名字。这就是高举神来虚弱人的那种作为，因为全是神的作为。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哈，因为他写了这个见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启示录。而且我相信他写的时候呢他也知道那时候教会的状况。通过我们圣经的逻辑比较，写启示录写约翰福音书，一个是启示录在先，约翰福音书在后。而这约翰写福音书的时候呢，彼得也好，保罗也好，已经殉难了。然而这个时候在土耳其，就是约翰回到教会在土耳其哈，以弗所呀或这一带哈，教会当中流传的三部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不论是手抄本也好，或者是口传的也好，是不完全的，他只是讲到了耶稣的人性，所以造成了一些误解，也使一些异端邪教产生出来。比如讲耶稣，有人认为耶稣是从来没出现的，他是一种虚幻，像临时的一会儿出现一会儿不出现。或者讲耶稣他不是神，他就是一个人，所以对耶稣的神性的认识，对耶稣他那种真理的认识都很缺乏的。所以神感动这位他心爱的门徒约翰来将他的真理教训写出来。而且他讲到了那时候的真理教训的记录方式，特别是讲到哈 它和三部分书有很大的不同。很多内容没记，比如讲重复的内容很少，只有有几处。五饼二鱼或者彼得三次否认主，但是不重复的内容很多很多，很多新的内容。比如讲到有些研究圣经的学者就有点困惑了，他们不是从第一手资料出发的，他们从自己的想象，认为为什么马太马可鲁加福音书讲到耶稣清理圣殿是在耶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记载下来的，而约翰福音书第二章就记载了耶稣清理圣殿的呢？其实只要你用脑子去想想神的心意，想想真理的逻辑性，一切都好解释。从耶稣出来传道应该是30岁，他每次进入耶路撒冷到圣殿去讲道，必然要清理圣殿，不可能说这次清理下次不清理，因为神是圣洁的，他不能允许那些买卖那些污秽的东西在圣殿当中。所以三部福音书就是马太马可路加，他们是将最后一次的记载记录下来，而约翰呢是将最初的记录下来，所以他们的记载更体现了省略和他们侧重点不同。而且约翰在这个福音书当中呢有很多的说明和解释，并不是每次都有但是他有，刚才我们读到的在最后一章21章讲到的这个解释，你看解释圣经那都写下来了，整个世界容不下了，所以他的解释很多。在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在清理圣殿之后讲到什么耶稣在耶路撒冷还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了，很多人信他想跟他套近乎加朋友圈，但是耶稣没有将他们交托给他，因为他知道万人的心。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